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3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国务院一名雇员因为涉嫌向中国提供情报、接受中国间谍的贿赂之后，遭到了逮捕。美国国务院表示，他们将彻查这起事件。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另外，中国山东青年于欢刺死凌辱母亲的暴力讨债人事件，点出了中国社会的哪些问题？巨大的舆论压力又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一位联邦法官延长了对川普总统一项行政令的暂停命令。川普这项政令禁止来自6个以穆斯林国家为主的国家公民入境美国，并且停止收容难民。美国联邦地方法官德里克·沃森在3月15号作出决定，暂时禁止政府执行川普的行政令。星期三，他应夏威夷州的要求，进一步对川普的政令发布了适用于全美的临时禁令。沃森法官说，夏威夷州已经充分建立了可以成功挑战川普禁令的可能，理由是根据美国宪法，政府行为必须基于非宗教目的。川普在竞选时提出了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后来变为主张对所有与恐怖主义有关联国家的公民进行极其严格的筛查。川普政府坚称，这道行政令并不是针对穆斯林的禁令。中国当局在星期四正式宣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4月6号到7号访问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4月4号到6号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并在4月6号到7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川普总统举行会晤。这次庄园峰会将是川普总统就任以来第一次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面对面的会晤。习近平也将成为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后，川普在海湖庄园会见的第二位外国领导人。分析人士认为，在峰会下个星期就要举行之际，美中双方避而不谈有关细节，说明了双方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一名美国国务院的雇员遭到了逮捕，原因是他没有如实向调查人员报告他从中国情报人员那里得到一些联系人的信息和礼物，而受到了起诉。美国司法部说，坎黛斯·玛丽·克莱本在联邦法官面前做出了无罪申辩。克莱本从1999年开始担任国务院的办公室管理专家，他通过了最高级别的保密审查，先后被派往巴格达、喀土穆、北京和上海等地的美国使馆和领事馆工作。检方表示，在克莱本驻中国的时候，中国官员送给他价值成千上万美元的礼物，包括了现金、电脑、餐饮、旅游和一个公寓。检方表示，一名中国情报人员要求克莱本提供美国政府对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内部分析报告。如果被定罪，克莱本将会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台湾行政院对中国迄今仍然没有向台湾或者家属来通报有关失联的李明哲的具体情况表示了高度遗憾，并且呼吁中国方面尽快安排家属探视和律师会见，以维护李明哲的正当权益。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星期四在院会后记者会上表示了对失联12天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遭到中国当局关押的关注。徐公勇说，台湾社会高度关注本案的发展以及它是否会受到公正处理。他呼吁中国具体回应台湾方面以及家属的要求，维护李明哲的正当权益，迅速与台湾方面沟通。今年42岁的台北文山社区大学员工李明哲是在今年3月19号从台北搭飞机经澳门进入中国，此后就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在李明哲失踪了11天之后，中国官方终于出面证实，李明哲已经在中国大陆遭到关押，接受调查。韩国国会在星期四通过了决议，呼吁中国停止反制萨德入韩措施。189名国会议员中有188人投赞同票，1人弃权。 韩国国会的决议案表示，中国政府针对韩国企业做出停业处分，中国国家旅游局下达了禁售韩国的旅游产品等做法，令人忧虑和遗憾，并且呼吁中方立刻停止这一类的反萨德措施，并且采取行动来保护旅华的韩国公民安全。中国表示，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严重威胁，而针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实施的限韩令，现在已经延伸到越来越广的行业。除了中国政府官员口头指示旅行社停办韩国旅游之外，韩国的乐天集团因为萨德的部署与政府换地，在中国业务严重受阻。在中国的99家乐天玛特中，有67家被以消防安全不合格等各样理由勒令停业。抵制范围目前也扩大到了三星、现代等韩国企业。中国官方一直否认因为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制裁韩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他们没有听说过有限韩令。而在另外一方面，针对萨德最快很可能从下个月就开始正式服役，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星期四强硬表态说，反对部署萨德，中国的军队绝不是说说而已。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日本。最近日本政府派出了45年来级别最高的官员访问台湾，引发了中国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有日本媒体披露，中国方面曾经要求日本停止公布2017年中国安全战略报告，理由是报告中把台湾称为中华民国。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先来跟我们谈谈引发中国不满的日本的这一份最新版的中国安全战略，到底对台湾是怎么样来表述的？为何中国在最近如此在意日本对台的态度呢？
是的，玉文，问题是出在今年2月日本防卫省智囊防卫研究所公布的最新版中国安全战略报告中。据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报道说，在这份报告中，按照历史延续，将台湾表述为中华民国。中国认为这种做法等于追认了台湾主张的国名，为此通过外交渠道要求日本方面停止公布这份报告。而在今年2月在德国举行的日中外长会谈上也提及了这一问题。不过日本方面反驳说，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坚持中国是唯一合法政府的这一立场，而这份报告并不等于官方的见解，为此回绝了中国方面的要求，按期公布了这份报告。有分析认为，中国的这一举动深层背景是中国非常警惕在蔡英文政权上台以后日本接近台湾、靠近台湾。那么今年1月1号日本政府把设在台湾的交流窗口正式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而在这个月，今年三月的中旬，日本自民党派出了青年局的干部访问台湾，并且与蔡英文举行了会谈。紧接着24号、25号，日本政府又派出了副大臣级的官员访问台湾。这是日本在1972年断绝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之后，派出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当然，这引起了中国的不满，提出了抗议。但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推进与台湾的关系上态度积极。昨天星期三，他会见了访问台湾的自民党的青年局的干部。他表示，日本与台湾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与历史与利害关系，台湾是日本重要的伙伴。他还鼓励青年局的干部进一步推进与台湾的关系。但是也有分析认为，日本的这一系列做法势必引发中国的不满，为此在今后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上，中国势必会更加消极的。 语文
是小玉，在另外一个我们关注的焦点，就是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与美军在这个星期在东海进行了联合训练，这也是三月份以来美日两国的第二次联合训练了。简单跟我们谈谈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的，这条消息呢是昨天星期三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布的消息，公布说呢，在本月27号到29号，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国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为主的核母战斗群在东海进行了联合训练。这一训练实际上在3月7号到10号也进行了同样的训练。不过上次训练日本派出了2艘护卫舰，这次派出了5艘护卫舰。日本共同通讯社在报道这条消息时说，这次训练呢主要集中在通信方面的训练，以及进行了战略上的确认。而其目的呢主要是配合卡尔文森号在结束了美韩联合军演之后沿东海南下。但是也有分析认为呢，日美两国接连进行联合训练，其目的实际上是针对朝鲜不断进行弹道导弹试射，以及在海上不断扩大活动的中国。语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继续呢，我们要把焦点转向中国。709被捕律师谢阳的辩护律师陈建刚，从上个星期五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10秒质疑的视频活动，主要是质疑中国政府如果没有实施酷刑，为何剥夺律师会见谢阳的权利。活动得到了许多中国人权律师还有维权人士的呼吁，目前视频的范围也扩大到了声援709案的江天勇律师还有其他在押的中国公民。有关情况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发起人陈建刚律师来谈谈。陈律师您好。
你好。
是陈律师，在我们跟您对话前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一段，这是由几位中国的维权律师所发布的这个十秒质疑的视频。
既然没有酷刑，请让谢阳会见他的律师，律师要见到谢阳。
如果谢阳律师没有受到酷刑，为什么看守所在允许记者采访之后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这里边有猫腻。
如果没有酷刑，谢阳为什么不能见律师呢？
你们说没有给谢阳酷刑，那为什么又不给谢阳会见呢？谢阳的律师会见呢？
你们说谢阳没有遭遇酷刑，那是在说连你们自己都不信的瞎话，且别说谁遭遇过酷刑，我只想问709案件有没有没有遭遇过酷刑的？你们能举出一个来吗？而且能够经得住历史检验的？
既然你们说谢阳没有被酷刑，那为什么非法阻止谢阳会见他的律师呢？
是陈律师，我们看到了不少的维权律师非常义愤填膺地发布了这个视频。您在1月份的时候首次披露了谢阳律师在关押的时候遭遇了酷刑，结果引发了很大的回响，包括了加拿大、英国、法国等11个国家都向中国的公安部门来投书促请调查。这一次跟我们谈谈为何选择要做出这样的十秒质疑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个视频声援呢？
这个我说一下，这个活动没有或者说这个我是作为发起人，然后其他律师响应，其实没有这种关系。这因为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之间，我和其他律师之间，也就是同仁，我有这种疑问，大家也有这种疑问，看到我发了，大家也发了这种疑问，仅此而已。
陈律师，
虽然关系都非常好，但是真没有这种发起和被发起、被引导的关系，完全没有。
那么陈律师，我接下来，对，您说。
啊，我继续说啊。最主要的就是，谢阳那个案件现在是在法院审判阶段，按照法律规定必须有律师，且律师可以随时会见，法律规定，看守所在48小时之内必须安排律师会见，这是法律的规定，明确的规定，白纸黑字。第二呢是，看守所已经允许我会见了，我已经会见谢阳好多次了。所以 有这两个前提的情况下，到今天看守所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我会见，但是为什么突然不让我见了呢？那中间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披露了两份会见笔录，我对于他在谢阳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以及在看守所关押期间他遭受了酷刑和折磨，我把这个真相披露出来了。那么随即带来的是中央电视台以及环球时报然后大范围的这种抹黑，说谢阳没有遭遇酷刑，然后这种酷刑的事情全部是江天勇啊、陈桂秋啊编造的啊、这个后来他的辩护人见了这个谢阳之后出的会见笔录和江天勇等人编造的如出一辙，他们就是这样抹黑我们嘛。
嗯，
那么
陈律师，
如果这些，那么我下面的疑问就是，如果你们说的是真的，不存在酷刑，律师应该可以照常会见的，你们不应该害怕，有真相这个被披露出来。
是，陈律师，我们知道，对，
他们到底如何采访呢？那么现在就是禁止我会见嘛。
嗯，陈律师，我们
就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疑问。
是，没错。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质疑，现在很多人都加入了这个声援的行列，包括了旅居德国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我们看到在荧幕上看到艾未未的这个十秒的视频，这些可以说在国际之间也非常知名的维权人士的声援，到底能起多大作用？陈律师，我知道昨天刘正清律师也试图要去探视谢阳律师，但是仍然不得会见。请问您，您觉得这些视频行动到底能给当局带来多大的压力呢？
嗯，我觉得这个压力啊，有可能谈不上，因为中国是一个政府无限大、民间无限小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的质疑完全可以，第一是置之不理，第二是，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对民间、对我们这些律师进行报复。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受到这种压力，受到这种明确的打招呼了。
嗯。
所以你说有压力，因为我们这个现在中国这个政府是不需要看民间的舆论的，他们看不是说舆论提到什么问题，而是谁提出问题来就要把谁解决掉。现在基本上还是这种模式，特别是政治案件、敏感案件，像709这种事情，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律师，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也请您多多保重，我们会持续关注相关的发展。继续我们来看到，在最近呢，重庆市公安发布了网络监管的新规，规定在重庆的民众使用网络翻墙工具访问墙外网站，将会被处以罚款，甚至可能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分析人士说，这凸显了中国正在步步加强对国际互联网以及中国公民获取信息的监管。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的研究员阮阳，来为您进行分析。阮阳，你好。
主持人，你好。
是，阮阳，我知道你是专门研究中国的这个言论还有网络的这些渠道的啊。很多人都说都知道这个利用所谓的 VPN， 也就是虚拟专用网络来翻墙，这是很多中国网民啊引以这个为用的这个突破防火墙的一个重要途径。不过看来现在在重庆这条途径已经被堵死了。不过也有人说这是一个规定，不是法律，而且只有在重庆执行。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当中来看出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监管这是一个代表的趋势呢？
首先这个规定其实不是个新鲜事啊，从去年七月就开始施行，只是最近才对外公布。我认为这个规定啊，其实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内对外的两个布局。第一个是对内的，重庆这个规定和去年的网安法其实呼应了政府一个常用的提法，就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和依法治网。政府监管其实一直都在，现在只是在追求更细致更全面的监控。其实可以预料到类似这样的法律法规会越来越多。对外的话，中国政府其实一直在提倡网络主权，那么用明确的中国法律法规管理像 VPN 这种涉及用户信息存放、境内境外服务器等工具，其实也是进一步明确了这类主张。
嗯，是，阮阳，我们也知道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中国工信部提出了整顿 VPN， 而且明确的说没有经过批准不可以自建或租用 VPN。 现在重庆的新规定，也有人说他把工信部的条文 可以说具体化了。不过我们看到一些中国网民的反应也很有意思，有些人觉得当局也只是吓唬吓唬人，不可能采取真正这些行动的，所以他们仍然要继续翻墙上网。跟我们谈谈你认为当局的断网还有罚款甚至刑事责任到底能不能阻止中国网民翻墙上网呢？
我认为其实很难。一方面，如果这个规定严格执行，的确会让对来对网民的翻墙知识要求越来越高，可能会造成一个所谓的数字鸿沟，就是那些有条件有更多专业知识的人和一般网民所看到的信息差距会越来越大。但是我不认为这些规定会造成完全的信息封闭，因为从有了防火墙到现在啊，面向中国的翻墙服务其实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再加上很多人其实在做信息搬运的活，用西方俚语来说啊，审查封锁和突破封锁之间其实永远是一个猫鼠游戏。
是非常有意思的分析啊，我们感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阮阳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你。稍后回来，山东青年于欢出手救母，刺死了暴力讨债人的案件，在中国引发了井喷式的舆论和情绪反应。稍后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还有前中国公安部学者高光俊律师将要就于欢案的起因、背景和影响多个层面来与您讨论，也欢迎您共同参与。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噩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路一条，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最近中国山东青年于欢因为母亲遭人暴力讨债和凌辱，持刀回击导致了一死三伤的案件，在中国最高检察院宣布重新调查后，引发了中国舆论场上的热烈反响。于欢因为此案一审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了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是否公正，而警察是否涉嫌不作为甚至渎职，案件是否与黑势力和公权力的勾结有关，而在最高检介入之后，余欢案又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转变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对中国公安、司法系统以及黑社会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嘉宾，就余欢案来进行分析和探讨。第一位与我们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前中国公安部学者、美国职业律师高光俊先生。高律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第二位呢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夏教授现在在线上吗？好，夏教授现在还不在，我们稍后呢继续尝试能把夏教授接进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呢，首先我们就先请教高光俊律师啊，高律师，余欢案很多人说它其实有很多层面、很多问题可以谈。我们首先就先来就判决的争议点来看。那么最高检说他们现在要重新调查，到底余欢是不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还是有故意伤害这样的可能性？那么我们知道他在一审被判了故意伤害罪，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很多人说这个判决过重了，甚至也有人说他应该要被判无罪。先就判决一审的判决，您来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是啊、这个案子确确实实牵涉了很多很多这个法律和社会司法的问题。当然，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谈谈这个正当防卫这个问题。按照中国的法律，正当防卫是要构成四个条件，你才可以算作是正当防卫。那第一个条件就是有一个不法的行为，那这个条件当然是存在的，因为这个十一个人。都在那个地方这个非法拘禁的威胁恐吓，所以这是一个不法行为。第二个条件就是说这个不法行为是在正在进行的，那这个条件也非常符合，因为从下午5点钟到晚上11点钟持续一直6个小时，他们一直不断的这个威胁恐吓非法拘禁。那第三个条件也是要求说防卫的那个人那个对象必须是一个犯罪者，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报道的他杀死的那个人杜志浩本身就是一个犯罪者，因为他一直是在做威胁了恐吓性骚扰这方面的行动。那最后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防卫不能过当，那么唯一我们现在有争议的地方是关于一个最后的一个条件，是否余欢的防卫是否过当。那不管是在中国大陆的大陆法律体系还是欧美的法律体系，都正当防卫是否过当这个都有一定的这个条件的规定。那如果按照美国的法律来说，一般来说它的基本条件是说一个正常的人在同样的环境之下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那根据这个条件，我们就判断当时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这个报道的资料，那我认为这属于一个正当防卫，毫无疑问是一个正当防卫的一个案子。为什么呢？因为在长达6个小时期间，这母女这个母子两个人一直处在恐怖这个害怕之中，所有的描述都说他们两个人都在那嘚瑟了、害怕了，然后这些人一直是在威胁、恐怖，然后限制他们的自由。那特别是当警察来了以后，然后他要离开，警察马上要离开，余欢要跟着警察一起走，这个那些人不让他走，那这就是让他感觉到更恐怖了，因为唯一可以保护他们母子两个人是警察，警察离开了，所以这就会让这个余欢更感觉到很恐怖。那处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他来防卫我觉得是非常正当的。
是，
那至于说法官的裁定说因为杜志浩这些人没有使用这个致命的武器，所以余欢的防卫是过当，那没有就是说没有使用过这个致命的这个刀啊枪来造成这个 让余欢感觉到他有生命的危险，我觉得这个推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十一个壮的男子汉在这个地方并不需要致命的刀枪就可以造成这个母子两个人的生命危险，所以不一定需要这个致命的武器才会造成让余欢感觉到他的生命受到危险。那么在正常的任何一个正常的情况下，在处于这种状况之下，都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受到了威胁，所以这样的防卫是属于正当防卫。
所以您认为他应该被判无罪是吗？
对，他更重要的一个情节是在于他当他随手拿起一个水果刀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所有的证词里面都已经证明是有的，就是说你们不要过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也就是说他杀人的时候不是冲过去偶然突然一下就冲过去，而是那些人要过来围攻他的时候他拿刀自卫的，所以这个情节完全是正当防卫。
是高律师，除了余欢当时的这个举措还有他的思考的这个思虑这个必须要加以考虑之外，还有他所处的环境之外，还有很多人说造成这起悲剧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当时在场警察的不作为。因为很多人说警察接到了报案到了现场仅仅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呢不可以动手打人，然后待了4分钟以后就要离开。那么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让余欢觉得必须要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还有他的母亲。那么就跟我们来谈一谈警方的这个行动。现在我们知道最高检也要就警察是否有失职甚至渎职的情况来进行调查，您个人的看法，甚至还有人说这不仅仅是不作为也不仅仅是渎职，甚至有可能是共谋，您的看法呢？
是，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警察的这个问题。那警察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我们看见了明显的是，至少是失误了，至少是过时了。因为，杜志浩这一波人，这个已经触犯了法律，他已经在这个地方非法的侵占他的办公室长达这个将近6个小时，而且对他的母语造成了很多威胁。那换了一个有法治的国家，那一定是会说上来就是让，首先第一件事情，如果说放在美国来说，会让警察会来说，那你们要债可以，那你们必须要通过司法的程序，你到法院去发传票，那你现在必须离开，你不能待在人家的办公室里面。那如果这个待在，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如果再不走，或者说你已经有违法行为的话，那我们马上可以逮捕你让他走，可是警察并没有这样做，而且警察是自动就待了几分钟就离开了。那这个里面有很深的其他的原因，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报道说逮捕了两个警察，其实我觉得这两个警察本身也很无辜。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警察，普通的一般的警察在中国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因为他们背后的这个势力比这个普通的警察要权势大得多的多得多，而警察能够碰的，普通的警察能够碰的实际上是很有限的。那造成了很多普通的警察并不敢去惹事，并不敢去关心事。那更重要的一条是，公安部曾经我的印象中，关于这个非法集资，关于要债这件事情，曾经发过一个通知，也就是说要求警察不要在这些事情上面采取过激的逮捕或者是措施。对非法集资这件事情，他们也有过说明，就是过去认为说是非法集资是违法的，后来呢又规定说一定的额度小额范围里面的这个集资可以允许，既不说它合法也不说它非法，所以这就造成了中国基本上每一个省市每个小地方都会有这种非法的放贷然后去要贷的这种行为。所以公安部曾经我的印象中发过这么一个文，要求警察不要在这些事情上采取行动。但问题是在这个地方，问题是这十一个人已经触犯了法律，不仅仅只是要债的，他已经在性骚扰在那威胁的恐吓了，非法拘禁长达6个小时，按照正常的情况下警察应该去管，但是警察并没有，所以他离开了。所以我认为警察至少是渎职。
是，您刚
但我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警察这两个警察也是受害者。
是，您刚刚提到有一点我也听到，就是说公安部门曾经表示过这个对于非法放贷行为 不要采取行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规范？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对于民间借贷其实有一些法律的规定的，但是我们看到杜志浩所代表还有他的这个所谓的高利贷公司，他们所收的这个利息其实早已经超出这个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其实就是一个非法的高利贷公司了。为什么当地政府没有办法采取行动？还是说政府其实与这些高利贷公司已经是这个有合污的这个情况呢？
当然，这个我自己也有一个客户啊，当然也是山东的了啊，他做这个生意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就是放贷给这个其他的这个公司，因为中国的银行大的银行基本上是不会给这个现在不会给这个小额的公司的贷款，即使贷款的话它有很多条件。
嗯，
那他做这个公司，他既没有资金，也没有什么，更不存在着他什么样的专业背景的学识经验，他资金是别人给他的，那什么人给他的，当然都是政府官员的这个资金，放那些资金放到他那个地方去，让他去借贷去甚至包括有些银行的行长的这个钱。那么一方面他们贷款通过正常的途径，他还贷不了款，然后他就会银行行长就会把他介绍到他这儿来，实际上是真正的股东是他背后是银行行长。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这个亲戚就是公安局的这个局长，所以他告诉我，他说十几年没有人说敢再来卖他的账。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但就是这种行为在实际上中国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都存在，都发生，每天都在发生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警察为什么说两个普通的警察接到报案后刚开始不去，后来去了以后很快就离开的原因。因为我相信他不愿意管，也不敢管，也管不动。
好，我们继续要来请教我们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的教授夏明夏教授。夏教授您好，您在线上了吗？好，
是
夏教授。我们知道其实从2003年开始您就做了一连串的调查研究，特别就是针对中国的黑社会的问题，还有包括中国的官黑勾结。刚刚您可能也听到了高律师针对这个放高利贷还有这个官方的一些做法和立场。那么对于两位警察，他认为其实也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因为背后的势力，所以他们能碰的他们很少数。所以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的研究到底在中国这种所谓官黑勾结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还有它的起因是什么？余欢案是不是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呢？
对，当然了，余欢案呢，我觉得就像刚才高律师讲的，那么集中了中国的就是这种官场腐败了，官黑勾结了，然后还有这个奸商了，就是说这种不良商人的这种贪欲了，那么钻那个法律的空子，那么牺牲这个国家和那个普通纳税人的这些就是利益了，然后呢这些我觉得就是这些包括不良的这些公民呢，那么都反映出中国目前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在底层可以看到日常的这个生存状态了，那么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大的一个图景，那么不是一个个案。那么我就想就是讲到余欢他设计的这些了，那个其实就是黑社会里边经常讲就是放水，那么这些放水公司了，坐庄了，搞高利贷了，那么第一了，他们呢如果要做的，那么我们知道他主要是满足于那个民营企业那么他们的许多的需求，那么同时呢他们呢进行了就是说这种非法融资了，然后呢再那个进行那个其实搞的就是庞氏这种那个就是骗局。那么他们呢第一个要那个获得这些资金的话呢，很多呢他们是要从国家来获得资金，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国家的各种银行，那么你没有政治关系了基本上是没办法拿到的。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可以看到了，就是余欢的母亲呢，那么那个就是应该是苏云霞，对，那么她的话呢就是贷款呢不仅是从那个私人这边那个就是去那个非法的就去那个借高利贷，那么同时呢她其实像那个几大银行啊，那么我们看到什么工商啦、什么浦东开发银行啦等等呢，都贷的都是几百万几百万的，那么甚至800多万。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了他的这个官员的或者政府的关系这个背景呢应该是很强的，不然他没有能力注册几千万上亿资金的这些公司和各种融资平台。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他那个碰到一个情况，就是中国就是一种那个黑吃黑了，那么因为他呢那个带到了就是这个就是高利贷的这个，而这个吴学赞呢又有这个黑社会的背景，那么因为我们也知道如果敢放高利贷的人，他如果他那个没有这个胆量 或者没有一个能力能够把钱拿回来的话呢，他是不会去做高利贷生意的。那么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一种在中国的底层呢，就是一种黑吃黑，那么那个就是火并的。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种生存状态了，那么尤其是以山东或者是苏北，那么河北这些地方了，那我觉得中国呢那个一个最黑的这个一个地带了。那么所以我这种情况呢，应该说是非常普遍的。
为什么会在这些地带特别的严重呢？
对，那么这里边呢就出来的原因呢就比较多。那么首先呢，黑社会的产生呢，第一个当然是跟官员腐败是有关系的。
嗯哼。
那么因为官员呢，一方面他腐败了，造成黑社会生存的这个空间和政治的那个土壤；另一方面呢，因为腐败的官员呢，他需要白手套来帮他做很多事情。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很多黑社会做的事情呢，其实是有官府那些官员呢，想让他们呢一起来做的，这样他们可以分赃分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呢，就是在底层那个就是政治治理了，基本上出现了一种黑社会化和出现了一种那个塌方。那么因为中国呢，它的这个税制的改革了，从1994年以后了，那么地方的这个财政呢，基本上是出现一种那个就是没有地方财政了，那么全部要靠卖地或者要靠就是那个收各种废税，那么这样的话呢来养地方的这些官员。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的基本的一些执法，包括公安这些很多呢基本上都坍塌了。那么所以地方治理呢基本上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真空，那么社会混乱无序呢就非常强。那么第三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中国呢在许多地方呢，它有这种那个熟人文化、帮派文化、这个江湖文化。像我们知道那个水浒传就是在山东这边发生的事情，那么所以像山东呢，像四川呢，还有像什么湖南呢，那么还有山河会色彩比较重的，像福建呢、广东呢，那么他们就成为黑社会了一个繁荣的一个就是主要的一个社会环境。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案例呢跟就是重庆相比，你看到重庆呢就是一种官黑勾结，然后呢就是通过放水、通过发高利贷来赚钱。那么其实就是从文强到王立军，那么这些都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个案。
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希望能够发言或提出他们的看法，我们就赶快来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是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喂，
李先生好，李先生好，麻烦您把电视声音关小一点，谢谢。
好，好的。喂，
好，请说。
好的，好的。早几天呢，中共的电视里面呢，中共的电视里面是管那个湘潭那个学校放高贷。
嗯哼。好，李先生，对不起，您的声音因为干扰太过严重，或许您稍后把收音机关小声一点，再尝试打电话进来，我们再把您接进现场。我们继续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江苏的钱先生。钱先生您好，请说。
小编好，主持人好。我像于欢这样的案件我亲眼都见到了，而且像这样的案例在我熟知的人呢至少有两起。接待人都被打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也听到了有些政府官员在背后像这种买卖人口啊、毒品这一类事情也经常听得到，这是中国这些年所真正出现的现象。而且网上也说是就是有一些大学女生啊受到什么裸照的威胁，都是跟这个情况很相似的。
嗯哼，好的，我们谢谢您，江苏的钱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山东的李先生，您好，请说。李先生您在线上了。
你好。我就是说你们说这个他们也是拿了人的钱是吧，然后他们杀了人是吧，我就问一下他们的人是不是也是犯罪，他们为什么要骗取别人的钱。
哦，好，谢谢您，山东李先生。 我想继续回到我们在纽约的高光俊高律师啊，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想要向您提出问题，不过其实刚刚二位都已经稍做了一些说明，或许可以再做一些补充的说明。我们现在有一位这个署名呢叫 A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想提问的就是说，中国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特别是公安和司法机关的黑社会化，是余欢案背后的中国社会最大的隐忧。他想请问高律师，中共基层政权与黑社会的结合在多大程度上存在？那么依靠从严治党的政治高压，能够根本的杜绝这个现象吗？我想先请高律师来简单的谈一谈好吗？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黑暗势力比较猖獗的话，一定是因为有政府官员在后面作为参与或作为后盾，否则所有的黑势力是不可能有长期存在的。所以在中国这些年来，因为我们看到由于这个社会没有真正的民主，没有言论自由，也更不存在有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体制，所以在中国大陆这个黑社会非常猖獗。而我觉得，如果是要解决这个黑社会的势力的猖獗，恐怕，仅仅依靠县政府的这种所谓的从严治党啊、从严严打了、是不解决问题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从我在北京公安系统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83年严打，一直所谓的就有很多严打，但是黑暗势力不但不会说减弱，而且是越来越猖狂。
我们现在在这个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啊，我们这两天在报道之后呢，也收到了不少网友的一些反应和反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有这两位网友他们的留言。这位署名叫不具名的网友，他说：“说你漂你就漂，不漂打死；说你黑你就黑，不黑抹黑；说你白你就白，不白漂白；说你反你就反，不反也判。”这就是今天中国领导下的法院产生这么多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今天中国老百姓到处拼死上访的根本原因。那么另外一位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儿不救母，药儿何用？法不惩恶，药法何用？法官不公，药你何用？国不为民，药国何用？杀匪救母，大智大勇，天经地义。我想继续来请教我们的夏明教授，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官黑勾结，还有高利贷背后的暴力这个利益，我们讲到的是暴力的利益还有暴力的力量的这两个不同的暴力，实际上都是引发中国社会这个深层底层社会的一个隐忧，也有很多民众对治安的担忧啊。那么对于中国民众来讲，上有一个贪污腐化的政府，下有一个泛滥成灾的黑社会，中国的民众到底该如何来应对呢？
对，这里边就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了。那么因为刚才有听众讲说这些个就发生在他生活那个身边，
是，
其实也发生在我生活身边。尽管我远在美国，但是呢，就是在自己的家人，那么这些呢也都卷入到这些，就是受到高利贷了，那么最后的就是这个影响。那么所以呢，如果你卷进去了，要么你进到国家的这个就监狱里边去，要么你进到就是说这些高利贷的他的这个施行的这个就是折磨中去，那么所以就是非常那个简单。那么所以呢，就说这里边呢，到底中国老百姓怎么样那个能够应对？我觉得目前的情况呢，那个确实非常难，尤其呢是2008金融风暴以后，那么中国呢那个他的这个投机这个泡沫经济啊，那么这种官黑勾结了，那么被这个金融链条的这个断裂了，那么激化。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那么最高的这高官了，他们把钱呢已经安全的着陆了，那么已经在巴拿马那个这些地方呢都已经登陆了，那么中产呢，那么现在就很那个就是紧张，那么现在呢要把债呢要讨回来，要把钱呢要怎么样那个换成就是或者硬通货或者要换成黄金，那么小老百姓呢，那么现在的话呢确实就是生活在一种就是丛林状态。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要改变呢，那么基本上有几个因素呢必须考虑。就是第一，首先这个国家如果政府了最高了，他没有那个政治责任，对老百姓的死活了，他根本就不放在心上的话呢，那么黑社会呢是没法控制的。因为我们看最高的中国的权力，那么他没有就是监督机制，没有让那个最高权力对老百姓呢能够有这种关爱和政治责任，那么所以呢我们也没办法让他呢去做事。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那个社会的那个犯罪化，那么现在的很大的问题是不仅是我们有个无良的政府，而且另外的话呢，老百姓的这种犯罪化了，这种就堕落了，那我觉得也是非常惊人的。 那么所以呢，我们呢在讨论这种所谓母子关系的时候呢，我觉得也不要把它给完全的抽象出来，因为这里边的所谓的母子关系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么神圣的，就是母亲这种慈母，那么跟孝子，那么之间形成的一种我们在就是英雄著作中所看到的这种母子关系。那么这里边呢是交织着很多这种金钱，这种欺诈，那么这种就是那个抵赖，那么这种也是有耍无赖的这种方式呢，那么运用其中。那么你想想，他可以欠几百万上千万国家的钱，那么他可以就是逍遥法外，或者可以不受到任何伤害，但是呢他一旦碰到黑社会的钱的话呢，那么他就会受到伤害。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那么他保护黑社会或者个人的这个利益呢是不遗余力，但是呢谁在捍卫国家的权利，谁在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呢，那么又没有好的司法渠道，甚至呢连中国呢现在媒体了，那么也都被那个晋升，那么而709的这个律师大屠那个大逮捕了，那么这种大搜捕300多律师现在被那个逐渐那个就是被抓捕以后呢，现在连就是国外的学者进出了也都在被那个抓捕，像台湾的李明哲，像那个就是澳大利亚的就是这个冯崇义教授等等。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真的觉得没有办法。
是，我继续想回到我们的高光俊律师，高律师，在您这个继续请教您的问题前呢，我们现在也有几位网友的这个提问，我也想请您一并的来答复。这位署名叫文州的这位网友，他说，当今高利贷资金的重要来源就是贪官污吏的贪腐款，像浙江高院的张恒竹就有近1亿的贪官款项，透过了黑社会来放高利贷。那么他想要提，另外还有呢一位署名叫 Yesterday 的这位网友，他也提到，共产党把钱印出来发给银行，银行把钱给高利贷，高利贷把钱给你，整死你，不整死你还叫党，不整死还对得起自己吗？那么另外一位署名齐藏的网友，这几位都是针对有关于这个黑社会所引发的暴力问题还有治安问题所提出的。这位齐藏的网友他说，在中国存在许多放高利贷现象，但这种情况似乎不被法律来追责。那么他想要请教的是，在这一起案件当中，高利贷的暴力以及他由此带来的次生灾害，是不是会引发公众对治安的担忧？是不是也可能会造成黑社会势力的持续壮大呢？我想高律师一分钟时间来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我想于欢的这个案子只是说暴露出来的这个简单的一个例，实际上就我人在美国，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也碰到太多的因为这样放高利贷最后导致的这个企业家家破人亡，最后逃到美国来，我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而且最后因为高利贷放不还不起，然后最后逼迫了那么大的一个企业最后会倒闭，然后再通过国际刑警组织通缉他，他逃到国外去，然后让你永远回到中国去，你的资产全部都没有了。所以这种现象不是说在一个仅仅简单的一个于欢的这个案子里面去，我想在中国将来这种事情会不断的会这个发生，所以会更严重。我们会经常会听到。
是，那么夏教授，我想继续来请教您，刚刚我们也听到了有观众朋友说，其实他们自己就亲身的经历过这样的这种所谓高利贷的暴力讨债的事件，还有被殴打的案件。但是很多人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于欢的案子会受到这么大的舆论关注呢？中国当局为何会同意让媒体、让舆论来加入这样的一个讨论？那么现在甚至还有中国的法律专家跳出来说，不要让这个舆论来干预司法。您认为舆论对于于欢案的这个二审判决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当局为何允许于欢案在媒体、在舆论场上如此大的议论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这个问题也正是我想要讲的一点。目前，尽管南方这个都市报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媒体，但在中国凡是一个大的事件要出来，我想在背后一定有它更多的这个动机和目的。那这个案子目前来说，我们已经听到一个三个有关这个案子暴露出来三个背后的深刻的这个动机。那第一个传言是说，因为中国的4000万的这个银行贷款现在被冻结了，所以呢通过这个案子来引发说对民间的这个贷款这个太严了，导致这些中小企业不能生存下去，所以通过这个案子的媒体报道让刺激，让这个4000亿这个贷款然后重新这个解冻，这是一种这个说法。那第二种说法是说习近平 想在十九大之前对山东这个政治界政界要完全的控制，想通过这件事情来炒大，把所有的这个山东的政界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因为曾庆红曾经在山东应该说是有很大的这个力量，特别是在政法系统，所以他想通过这个事情来把他人事安排在十九大之前完全控制。那么第三个，我们还要听到一个最新的一个说法，一个私下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冲着有一部分是冲着公安部来的。因为公安部在有关这个对非法集资的这个发文这一方面不作为，刚才我们已经讨论到警察是不作为，那是因为他依据公安部发的通知说你不要介入这种民间讨债的纠纷里面去。那么他们是想要通过说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这个公安部的官员是一个错误的行为。所以究竟最后背后的真正的动机把这个案子炒出来到底是什么，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这个记者采访自由，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仍然还是相信这个案子捅出来一定是有他背后的这个更深的阴影根源。
那么夏明夏教授，抱歉，您的看法。
对，因为我觉得这里边呢，我们要追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民间这个就是高利贷这么如此盛行？那么其实它反映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中国的民营企业了，那么私营企业了，那么它在整个就是金融压抑的情况下了，在非常狭窄的空间了，在求生存，所以这样造成了一个悲剧。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呢，在过去30年的中国奇迹中呢，它贡献的就是那个经济增长了。那么是将近达到80%，而中国的那个就是国家的那个国营企业了，那么他们呢贡献的就是就业了，那么大概呢只有20%左右，但是呢他们呢就是说那个拿到的这些金融的这个资源呢，也就是说银行的这些贷款呢，基本上达到了80%，那么所以呢作为广大的这个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了，那么他们呢基本上呢是必须要靠就是高利贷了来那个获得资金的这个就是周转。那么这里边呢有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在于，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把钱存在银行里边，这个利率呢是非常低的，那么2%、3%，那么这样的利率都可能。那么甚至呢因为有通货膨胀的原因，中国在过去的30年呢不下10年的实际利率呢其实是负增长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家银行呢，因为中国又没有其他的国外的银行来跟它竞争，也就是中国的国家银行把老百姓的所有的这个存款呢基本上呢都给垄断起来了，而垄断起来了，他们以非常低的这个利息呢可以拿到这个金融资产，而拿到这个金融资产呢就可以给他们的国营企业或者给他们的亲戚。那么如果我们想到他的这个每个月的利息率都是10%甚至20%，那么你想想，那么光是在这个利差上了，这个国家银行和官员呢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好处。
夏教授，抱歉打断您一下，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剩30秒时间，我想最后请您跟我们做个总结，顺便谈一谈到底于欢案引发了这么大的舆论场的一个讨论，它对于中国的司法体系也好，公安体系也好，整个社会的架构或价值观来说，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抱歉，只有30秒时间给您。
是，对，我觉得了中国的就是整个上上下下了，我觉得不避于了就是太那个情绪化。我觉得这里边要检讨的了，其实过失了是各个层面和各个角度的。我觉得从政府、公安、从老百姓、从商人、从民营企业、从国家银行，我觉得都有不同的那个失职。那么这反映出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整个混乱，法治环境的整个就是那个混乱。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呢，恐怕是一个让中国要进行整体思维、一个整体考虑、探讨中国整体改革的这么一个时机。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二位，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夏明教授还有高光俊律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我们将继续带您聚焦于欢案，请您锁定，也请您关注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川普总统最近又签署行政命令，目的是全面的废除奥巴马时期的环保监管法规。环保团体认为川普总统无视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他们就此准备反击川普的政策。美国观察邀请专家分析。中国时间3月31号星期五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